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心修炼，用心救人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执笔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6年4月28日。我今年66岁，1997年11月为祛病健身和老伴儿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在这十几年的修炼当中，有过神奇，有过喜悦，有过悲伤，在师尊宏大慈悲的看护下，坚定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我深深体会到修炼的艰难，可我觉得难会磨练人的意志，磨难中生智慧。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，不知从何写起，我是个文盲，不会写文章。今天只好请同修代笔，将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修大法旧貌换新颜。修炼前，老伴儿一年365天咳嗽，咳得吐血，特别是夜晚咳得一家人整夜不能睡觉，好多权威医生看了都摆头，说他得的是死不了的绝症。一个大男人体重只有80来斤，我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，特别是有严重的妇科病，产末的我痛不欲生，而且从小满脸长的都是黑斑。老伴儿练功只有7天，咳嗽完全消失了，不吐血了，精神一天比一天好。一个月后，体重增加到100多斤，他的脱胎换骨，全村的人都见到了，说：“法轮功好厉害呀！这么多年的顽疾，武汉大医院都没治好，法轮功几天就治好了，奇迹呀！”我呢，现在脸上光光的、白白的，真是白里透红，满脸的那些黑斑都没了。以前认识我的人都说，你练功练得真好，满脸的黑斑不见了，脸上没有一丝的皱纹，都说我看上去像个50来岁的人，哪像快70岁的人呢？每当听到这些美言，我由衷地感谢师尊，是师父把我和我老伴儿从地狱里捞起，是师尊让我们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每天精神十足，满面春风。我和老伴儿的转变，我女儿看在眼里，于是她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1999年720，邪恶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，我老伴儿、女儿和我三个人没有任何怕心，该练功练功，该学法学法，因为我们在心灵深处都明白，大法是最正的。第二部分，将悲痛转为精进，做好3件事。为了证实法，女儿去北京喊法轮大法好，被押回当地看守所关押迫害208天。正念闯关回家后，当地邪恶之徒把她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多次对她进行绑架、劳教和酷刑折磨，每次回家后总遭到监视跟踪。2004年的一天，他去他姑姑家，被我弟恶人早就预谋制造的交通事故将他残害致死。听到这一噩耗，我全身瘫软，整天以泪洗面。有一天练进宫时，我不知不觉的又伤心的哭了。这时我突然看到五朵像是法轮又不是法轮的花朵围绕着我的腿转， 哎呀，这是师父在告诉我，女儿现在是美好的。我浑身一震，同时认识到自己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，不能老是这样沉浸在悲痛之中。我应该化悲痛为精进，加倍做好三件事。从那以后，我和老伴儿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狂风暴雨，天天在外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，一直到今天从未间断。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，起初不敢跟那些穿戴整齐的男士讲，怕遇到恶人，尽量跟亲朋好友、老年人、小学生、妇女们讲。后来在学法过程中，看到师父的法，讲清真相，驱烂鬼，红银三即是，我忽然悟到，师父讲的这法，不是叫我们用正念救度世人吗？我怎么在救人上有分别心呢？从此在讲真相中放下自我，逐渐修去怕心，敢在各种人面前、各种场合去讲了。因为我是文盲，不会写字，跟老伴儿同修搭档，我讲明真相，他记名字。我发现，随着我们不断的精进，接受真相的人越来越多。有时老伴儿不和我在一起，那些被我当天讲明白真相、做了三退的人，主动帮我记他们自己的名字。我们一般在车站讲的时候多，因为这里四通八达，来来往往的人都要经过这里。同修们知道我和老伴儿几乎每天都要来车站讲真相，那些从不出来的同修也都出来了，也都来到了车站，有的发正念，有的发真相资料，有的直接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。我们天天出来讲真相，也有人主动要真相资料看，每次都能救许多人。每次看到有缘人得救了，我和老伴儿很喜悦，因为他们得救了也很骄傲，因为他们认同了法轮大法好。我们住在县城，每天只是在城里讲真相。我想一些住在农村不出门的老弱病残人，听不到真相，那不就不能得救吗？于是我和老伴儿有时候去乡下挨门挨户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，大法蒙受千古奇冤等。那些不出门的老人们听了我们讲的真相后，连声说太谢谢你们了。也有早年入过党团的做了三退，看到他们明真相后脸上泛起的笑容，我们真的为他们高兴。我们每次出门时先发正念，清除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的生命和因素，求师尊加持我们正念正行，让有缘人得救。有时候由于自己正念不足，也遇到一些危险。有一次夏天去一个小集镇里讲真相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几个邪恶紧跟我们，我们正念求师父加持，帮我们把邪恶甩掉。我们来到一个杂草丛生的地里，盘腿打坐发正念，清除阻碍我们救度众生的共产邪灵、黑手烂鬼。真神奇，一个蚊虫也没有，一阵阵凉风吹来，舒服极了。我们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们。大约盘坐了40分钟，邪恶早就没看到我们了。我们起身步行了40多里，回到了家。再有一次在车站，我跟世人讲真相，讲着讲着发现一个人在给我拍照，我马上用手一折，想照不着，他真的没照着，我转身走了。可他紧跟不舍，我一边走一边求师父加持，帮我甩掉邪恶。这时一超市老板娘喊我，我进了超市，老板娘给我换了件衣服，我大摇大摆地从超市出来走了。那邪恶还在那超市门口东张西望的，就是没看见我。我再次谢谢师父。还有一次见到一个高大的男子，我很礼貌地说，大哥您好，请您看看这救人的真相资料吧。他对我怒吼，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公安局的，刚退休。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，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儿，你首先是人，你也是应该得救的众生，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听我讲一讲？他安静下来了，我平静地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造假，以及法轮功的美好等。我们是为了救人，真心付出，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了这些真相资料。我也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回报，只要你能明白真相，你就有好的未来。我们是为了众生得救，为你好。我一边说，他不时地点头，最后做了三退。我说，我不会写字，你自己取个名写上吧。他毫不犹豫地写上明白顺利四个字，还满面春风地对我说，谢谢谢谢。总之，这些年在救人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的摆手，有的骂人，有的说些很不好听的话。当然，多数人对我们说谢谢你们，还叮嘱注意安全。第三部分，修去情，过好心性关。我和老伴儿在有些事情上很难达到共识，心里很难受。师父说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红银苦其心志。心性关的确难过呀，难过也得过。我有两个儿子，俩媳妇，两个孙子，还有一个外孙子加女儿女婿。前两年每天十来个人在家吃饭，都是我一人买菜做饭干家务，三件事还不能耽误。别人觉得我很累，我倒没感觉累，但确实是很辛苦的。可我那上班的儿子儿媳不理解我，对我态度特别不好。我很想不通，和同修们切磋，让同修们帮我向内找。后来找出了我干事心特重，由于自己要学法发正念，又要外出讲真相，又得做真相壁，还要送资料，每天匆匆忙忙，做的饭菜质量受影响，肯定就不合孩子们的口味了。可我们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，要为孩子们多考虑。后来我在这方面多注意，提高饭菜质量，有时还跟他们沟通。现在孩子们都很支持我们修炼了。我不识字，起初学法的几年，在学法点上听别人读书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点着跟着默读，在家就听老伴儿读，我也是用手指着跟着读。这样过了几年，我能通读转法轮了。可一直到现在，我不是天字就是吊字的。为此，特别是老伴儿经常责怪我，埋怨我时，我很自卑，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呢？常常自责，在心里求师尊加持我，尽快把书读好。师父叫我们做好三件事，其中之一是发正念，我们每天四个整点正念必发。另外根据需要，学法组规定每天发正念的次数有十几次。可老伴儿总是好捣长，我看在眼里挤在心里，总是忍不住提醒他。就为这，他跟我吵，最后跟我闹翻了，我只好到同修那暂住了几日。我遵照大法向内找，为什么别人倒手我不着急，也不频繁地提醒呢？我专看老伴儿发正念倒手，说明我也没有集中精力发正念啊。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一颗心，对情的执着，对情的这颗执着心伴随了我这么多年，为此常常发生争吵闹别扭，今天总算找出来了。所以我和老伴儿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下来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，执着心曝光了，包袱放下了，我轻松了。这些天讲真相劝三退超长的顺利，每天出去有人主动找我三退要真相资料看。师父说， 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见转法轮。我现在真的感受到了这种变化，今后我要进一步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做到读法不添字不掉字，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，用心修炼，用心救人，完成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开出租车讲真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，我也曾身陷囹圄。2007年，当我走出中共的冤狱时，工作被开除，要找工作。一家工厂在招技术员，经妻子介绍，我就到了这家工厂去上班了。上班后发现这里的时间很紧张，早上上班，晚上回家。单位不大，能接触到的人，我都对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。要想做好三件事，感觉有点吃力。妻子和我针对情况权衡了一下，认为这里不适合我，于是我辞去了工作，先静心学法，把这几年落下的法多学学。第一部分，选择开车救人的路。一天，妻子对我说，这阵你没事，先去学开车考个驾照吧。我一想也是，不能老在家待着，出去接触人还可以讲真相，便报了名。一个多月后驾照拿到了。一天上明慧网，同修的一篇文章对我有很大的启发。同修是开三轮车的，每天利用开车载客的时机向乘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看后我想，我已学会了开车，我去开出租车不是很好吗？既解决了工作问题，又能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妻子听了我的想法很支持。我与妻子打听，买出租车必须要买运营证，当时的运营证要10万多一点，加上车钱总共15万多。当时市里正在传说政府正强行收回运营证。妻子认识的一个在交通部门工作的领导也对我们说，暂时不要买，说如果一旦被强行收回，买运营证的钱就没了，让我们等等再说，可要等多久却不清楚。我和妻子交流了一下，都认为买车是为了能讲真相，救人的事是不能等的。即若真是政府要强行收回运营证，车是自己的，总还是能开的，放下心，一切由师父安排。买下车不到一个月，市里确定了不收回运营证了，运营证还是归个人私有。在后来的几年里，运营证一直涨到50多万，如果不是当时传说要收回运营证，价格也不会跌到那样低的。以我当时的经济能力，就根本买不起。这一切都是师父为修炼的弟子所做的安排。第二部分，开出租车讲真相。车买回来了，可要去开出租车，还是要克服很多问题。当时的车技不行，是真正的新手。因原来就不爱逛街，很多地方不认识。车买回来我熟悉了2天，就开始真正运营了。车技不行我就开慢点，路不熟我就让乘客为我指，遇到也不识路的就让他换成其他车。刚开始的时候很疲劳，晚上回家从车里下来，走路脚都发软，感觉大地都在晃。但当晚上回家学法练功后，便又感到精力充沛。开车不久就发现，对于讲真相来说，开出租车是太好了。平时想同陌生人搭话去讲真相觉得很难，可乘客在车里坐下后就很容易去交流，三言两语就能把话题转到讲真相方面。但刚开始时都是讲法轮功真相，劝三退心里还有点障碍，怕讲不好，怕别人不理解。不久妻子的姐姐也走进了大法修炼，并且一进来就很精进。修炼后去掉了所有的不良嗜好，并打算去找一个工作，并也学了驾照。而我这边每天一整天的又开车又讲真相，感到很疲劳，到下午讲真相的效果就感到差很多。
就像如果两人一起开，一人开半天，能保证有充沛的精力去开车讲真相，同时又能保证有时间学法和做其他事。同他一说，他很高兴，马上同意了。大姨子开出租车讲真相后，不仅让我有时间学法和做其他事，同时对我讲真相也起了很大的促进。他开车几天后，就开始每天都有三退的名单拿回来，这对我的触动很大。我讲真相已很多年了，在监狱里都能坚持去讲法轮功真相，为什么劝三退还不如一个刚走进不久的新弟子呢？反思自己，一方面是对师父讲的劝三退的法理没理解好，另一方面是怕心，怕别人不能理解，尤其是碰到以前的熟人，别人知道自己被迫害过，讲三退会不会让人觉得是因为被迫害了，有怨恨心才讲邪党不好呢？等等不好的念头时常会冒出。而这一切都是酒瓶及酒瓶发表后的师父讲法没学好造成的。找到了问题的关键，就多学法，同时注意平时头脑里冒出的不好念头，去抑制它，提醒自己要去劝三退。不长时间，我也就能很自如地去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了。上车的乘客根据到达的地点长短，安排不同的讲真相的方式，距离短的，有的只讲法轮功真相，或只劝三退；距离长的，即讲法轮功真相，又劝三退。在讲真相中发现世人被邪党的宣传毒害得很深，很多人对法轮功的基本真相都不了解，而当看到将法轮功真相讲清后，众生恍然醒悟的表情和下车时一再感谢的言语，都会感到救人的紧迫和面对面讲真相的重要。多年来在车上讲真相，我们碰到的感人事例很多，写出几例众生得救后的喜悦与同修分享。有一年的过年前，大姨子开车从一医院门口经过，这时有人招车，两个年轻人驾着一个中年人从医院向外吃力地走出来，上车后发现中年人面色蜡黄，浑身无力地瘫坐在前排，后排的两青年人说前面的是他们的父亲，医院已诊断为晚期肝癌，过年了让父亲回家同亲人做最后一次团聚，他们是附近县里的，要包车回家去。在开车的路上，大姨子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，他们三人全都三退了。大姨子告诉他们，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就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他们很相信，在车上他们就开始大声地跟着大姨子一起念。到目的地时，前面的中年人的眼神已从开始上车时的暗淡无光变得明亮起来。下车时，他们三人一再说谢谢，并要了电话。一个多月后的一天，大姨子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是要包他的车到县里去。当他将车开到指定的医院门口时，一个人已在医院门口等着了。那人满面笑容问大姨子，还认识我吗？看着大姨子疑惑的眼神，他说，年前坐过你的车，我就是那个肝癌晚期的病人，我现在好了，我是来办出院的。多年过后，大姨子还能记得他当时的喜悦表情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开车，那天雨下得很大，一个女乘客上了车，能看得出来她的心情很坏，刚开始同她搭话，她只礼貌性地简单答答，当讲到法轮功真相时，她很感兴趣，并主动地提问。当我讲法轮功要求修炼者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时，她突然面转向我，神情庄重地对我说，我接受到了。我疑惑地问，接受到什么了？他喜悦地说，我接受到了，我接受到了，当你讲真善忍时，我接受到一阵能量，我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。同他再讲三退时，他立刻同意三退。下车后，他打着雨伞在大雨中招着手目送我离开，当时我也很感动，苦难中的众生真的是在等着我们去讲真相，真的是在等着得救啊。第三部分，坚信师父，磨难自灭。开出租车讲真相中，也会遇到一些不听真相的人，有的人下车后还特意去看一下车牌照，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心里有些不稳， 怕被构陷，怕新上来后，后面上来的乘客也不去讲了。可当看到乘客上车一路没听真相又下车后，就感觉不对劲了。我想，我开车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邪恶是不配干扰的。我遇到的众生都应该跟他们讲真相，选择什么由他们自己定，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，就能心态稳定地去对待了。在讲真相中，也会有一些不听真相的人会去构陷。去年九月份，我所挂靠的出租车公司经理打电话让我去公司。到公司后，经理说是出租车运管处找我，并问我这一阵子是有什么事被人举报了。我想一定是讲真相被人构陷了。在去运管处的路上，我对他讲了法轮功真相。到运管处的会议室时，发现也来了好几个人，有610办公室主任、国保大队队长、三个公安分局警察、运管处处长。当我一坐定，他们便气势汹汹轮流发言，向我发难。说了一通后，国保大队队长总结性地对我说，今天上午你必须对在出租车上讲法轮功仪式做个表态，下午我们根据你的态度再对你进行处理。我心里想，我开出租车是我师父安排的，你们怎么能说了算呢？我对他们坚定地说，我不表态。静了好一阵子，一个分局的警察说，我们说了这样多，你总得有个态度吧。我说，我不表态就是我现在的态度。又静了好一阵子，国保大队队长给自己下台阶地说，你说要讲法轮功，我们要处理你，你说不讲法轮功真相又不符合你们的要求，你说你不表态，那不表态就算了吧。说完便站起来表示散会。下楼时，我同国保大队队长一起走，我向他劝善，我说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接触了不少法轮功学员，对法轮功也应该有所了解了。法轮功教人向善，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而迫害好人是天理不容的，并向他讲了一些善恶有报的例子。他也表示修炼法轮功的都是一些好人，在我讲的过程中也不时地微笑点头，分手时还同我微笑着挥手道别。就这样，旧势力安排的气势汹汹的磨难，在坚信师父、坚信大法中很轻松地化解了。其实每个大法弟子的路，师父都做了细致的安排，只要我们坚信师父、坚信大法，给我们展现在眼前的路都是最好的。不管今后的路还有多长，我们都会稳步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期望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念之差，我的一些思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次练法轮功第二套功法，在抱轮时胸腔骨一阵疼痛，以前没有过，我想又一层天体在进化了，也就两三秒钟吧，痛感就消失了。当时我想，如果换个想法，可能都不是这个结果，真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啊。见转法轮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正在外面讲真相，眼瞅着黑云压来，欲降大雨，如果是海外同修挂着横幅，拿着展板，就更担心被雨淋了。如果这时想，大法弟子正在救人，一切正神都会配合，雷神、雨神要下雨，也等我们的事做完，回去后再下，并相信一切都会是最好的，事情可能就真的出现转机呢。如果换个想法，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邪恶因素，事情可能也会出现转机。虽然都得到了我们希望的结果，但不同的念，我们的感受绝不同，前者是殊胜，后者是压力。再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怀着纯净的心，正走在救人的路上， 突然腿疼不能正常迈步了，如果这时想，是师父在鼓励我呢，又在给我净化呢，让自己在这个时段修炼提高呢，感觉好像是偏得呢。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因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了，只有你们大法弟子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他才敢去起作用的。那个时候，他是抓到了你的把柄，正常时候他是不敢去的，因为知道自己是在用纯净的心做着最正的事，好的因只会得到好的果，旧势力要干什么，他也得有借口啊。结果可能是占片刻，也就无碍了。如果想，这是假象，我不承认他，解体邪恶迫害，结果可能也是占片刻，也就无碍了。两种念，结果看似相同，但我们的状态、感受绝不同。前者，过后想到的是对师父的感恩，谢谢师父；后者，过后想到的是随时可能被钻空子的压力，是救人路上的艰难。前者心悦，后者心累。那这是否是基点的问题呢？前者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呢，所以一切都会是最好的。而后者，是把自己置于被迫害的位置上，结果前行路上，迫害就如影随形。在同修经历了一次磨难后写的交流文章中，常看到同修的第一念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是旧势力根本就不配左右大法弟子的修炼，再向内找自己，找出一堆执着心，同时求师父加持自己，最后症状消失，弟子正念闯关。但剧本是否是这样呢？旧势力会认为是他的安排才促成我们的向内找，他可能还向师父邀功呢，你看看我的安排对了吧，是我的安排，你的弟子才能修自己，才能提高吧。那他会不会又在为你的提高做着下一次的安排呢？那他可就真是左右了你的修炼呢。可这是我们的漏洞，平时不向内找，修去执着，给了他施展的平台呀，这不成了虽然嘴上在说否定，实质还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，所以就会感觉怎么我总在发正念，麻烦却总是不断呢。修炼人有执着，没执着还不用修了呢，暴露出执着，就是让执着暴露出来，才能看到修去，都不是旧势力迫害的理由。当执着暴露出来时，我们能够向内找，看看自己有什么人心观念和不符合法的地方，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旧势力就插不进来，我们就能在师父的保护和指导下向上修炼。但如果我们抱着执着不放，那么你们执着什么，邪恶就加强什么。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，这不是我们的执着为旧势力提供了体现它存在价值的机会吗？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踏踏实实的修，只是一味的推挡排除所谓干扰，来一个两个感觉还能应付得了，来他十个八个还招架不过来了呢，那么我们就把心定在大法上，眼睛不是总盯着什么旧势力，你想他时，他在你的场中好有存在感呢。学好法，不是把学法当作事来做，以为花时间看了就是学了。如果不是用心学，时时用看到的法理对照自己，那就只是在看书，却没有得到法呀。想起听到的一件事，有一位同修修炼时间不算短了，在学法练功的时间上是一定保证的，但在自己或家人有什么大事时，还会去找人给算算。我真想跟同修说，再好好学学《转法轮》216页师父的讲法， 就知道自己该不该这么做了。向内找，实修自己，做好师父教做的三件事，我们的提高就在其中了。这时就不是我们要排斥否定旧势力的干扰，而是它都够不着我们，干扰不到我们了。就把住自己要的、正的，学法、修心，做好三件事，简单且清晰，少想那些不想要的、负的，因为真真假假，那就太多了。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，我想其中是否也包含有这层意思呢？以上是自己的一些思考，认识偏颇之处还请同修指正，唯愿我们都能在修炼的路上走正走稳，更好地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不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去掉觉得自己修得差不多了的心。在多年不断的实修中，时常想到师父的一段讲法，这是最方便的一法门了，而且是按照宇宙特性直接在练，修得最快最捷径了，直指人心，转法轮。师父还告诉我们，有问题向内找，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。进境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，我悟道直指人心，向内找，这是我们整个修炼过程的关键所在。因此我长期坚持努力，在心性上下功夫，发现人心出来就主动去修。无论是师父讲法中提到的，自己暴露出来的，看到其他人反映出来的，只要是人心，都在我修的范围之内，有则改，无则注意。一次在同修家，我们三人一起练静功，同修 A 不断严厉地说同修 B 的手太低了。我一看同修 B 两侧拉开的手确实快落到地面了，可同修 A 的两臂也下落一半了，让我看到了这些，应该如何对待呢？想到与同修 A 多年配合提醒他还是这状态，现在他又反复说 B 也是照旧，这不等于五十步笑百步吗？我一下明白了，这不是师父在点我呢吗？赶紧向内找，想到自己在家练静功时，也意识到一入静手就略微松下来，总是不能保持原状。曾见到有一个同修自始至终都能保持原封不动，这不就是差距吗？看来我也得从自身做起，就严格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，并坚持到最后。虽然我什么也没说，同修 A 看到了明显的差距，也不知不觉地做得更好了，这样长期提醒不见好转的现象立竿见影地得到了归正。修炼人看到的一切都是与自己的提高密不可分的，都有自己需要提高的因素在里边，那达不到法中无条件向内找的要求，能得到真正的提高吗？我悟道在整体配合中，同修长期相处，因杜绝五十步笑百步，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反过来找自己，看到别人有不足，有没做好的，就查一查自己这方面是不是也有没做到没做好的，是否有需要提高的。如果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，那就深挖一挖，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，看到别人显现出来有十个百个不足，那在自己这一个都不能放过，因为我们就是要修成百分之百的纯金才能圆满啊！必须以法为师，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自己修自己，不要总是看别人如何如何，并要求自己真正悟到就要立马做到，严格归正一切。就在我悟到这些时，脑中映出一个景象，在自己的空间场中反出一团黑色浑浊的物质，似一团黑气，原先就像在自己怀里抱着一样，这次被清晰地从我的身体里打出来了。 我悟道，这是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，这颗自满的人心所形成的黑色物质场。这次对自己的要100%的按大法的要求做这一坚定的正念给清理出来了。原来这个觉得自己修得差不多了的人心，才是使自己长期不能精进提高突破层次的根源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